追溯历史，
讲述故事，
传承精神。
青年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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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年问，百年复旦，光荣底色，把复旦讲给你听。
白衣战士季苏华，默默完成党和人民的一件件委托。季苏华是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、老年医学专家、中国老年医学研究开创者，也是上医最早的学生组织、地下党组织第一任支部书记。作为在党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，他一生都致力于中华民族振兴与党的建设。1935年9月，季苏华考入上海医学院。在校期间，他始终保持优异成绩，亦忧心于中华民族的命运。1937年813上海抗战爆发后，季苏华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，穿梭于伤兵医院救死扶伤，还奔赴中法公学、民众学校和德国教堂宣传抗日思想。此后，季苏华参加了工棚等一批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旅沪同学会活动，共同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。读过《西行漫记》后，季苏华大受启发，为此还特地去访问了作者斯诺。也是在这段寻觅与求索的经历中，季苏华深入了解了共产主义，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。自此，他将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，并于1938年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上医历史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。入党后不久，季苏华相继发展了同学聂崇明、王世良入党。1939年7月，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，成立了上医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，季苏华担任党支部书记。这个年轻的组织很快成为了发展和培育上医共产党员的根据地。季苏华和支部成员们积极开展党的工作，向同学们推荐进步书刊，并不断团结思想进步的同学。在支部的努力下，上医校园内弥漫着先忧后乐、舍我其谁的进步之风。同一年，烽火中的上医做出了西迁的决定，上医党支部也随学生一起迁往大后方。入滇后，党支部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。1940年底，上医从昆明迁往重庆，季苏华则前往贵阳红十字会战地医疗队实习。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，虽然党内联系情况仍不明晰，但季苏华从未放弃重新接上关系的努力。直到1942年秋天，季苏华终于从贵阳返回迁至重庆的上医，担任中央医院外科住院医师。此时，上医党支部关系也顺利转到中共南方局。当时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少之又少，在与周恩来的秘书龚鹏单线联系后，季苏华向党支部的同志们传达了周恩来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以待时机的指示，勉励同志们贯彻党的方针，要以斗争求团结，要勤学敬业交朋友。季苏华和支部成员们发动学生们阅读进步报刊，学习革命理论，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和中间同学，许多交友对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凭借忠诚的信仰、高尚的人格和过硬的专业素养，季苏华成为党重点培养和关怀的知识分子。1943年至1944年，周恩来和邓颖超两次约见季苏华。在一次长谈中，周恩来特别指出，党不仅需要政治家，也需要科学家，而且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。这番话给了季苏华极大的鼓舞，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在为新中国储备人才， 具有重大的意义。1947年，季苏华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赴美深造，留美期间他主动联系并且广泛团结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，把分散在美国各地学习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，并吸纳其中积极分子，成立了进步团体建设。建设由周恩来亲自取名，意欲建设社会主义。作为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，在季苏华同志及理事会成员的努力下，不少留学美国的中国专家学者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，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其中就不乏钱学森、华罗庚等对新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。1949年，季苏华从美国回到祖国，龚鹏代表周恩来接见了他。此后，季苏华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，对老年医学的发展和高级干部的保健医疗工作亦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学生朱振亚在怀念恩师时写道，那时候我刚刚入党，很幼稚，觉得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之一，他从不摆架子，不发脾气，他在手术室里总是边讲边做，一遍又一遍地手把手教我做手术的最基本操作规程。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党员，但他发现我是在做对人民有利的事，就默默地关心我的安全、成长和进步，一直在白色恐怖中勇敢机智地利用了他的职业营救了我。他不鞠躬，不记劳，只是默默地在努力完成党和人民的一件件委托。季苏华的一生是和蔼可亲的老师，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，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，更是克己奋功的优秀党员。他是上医的骄傲，也是我国医学工作者的骄傲。